夫人，弗罗罗与他的无爱辩才来做说法的工作，所以他宣说苦功，深达实相。怎么宣说苦空深达实相啊？先说苦空啊，是站在他的声闻法的立场讲，先是先言，说是讲说，讲什么？讲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尽的这个三法印，声闻法的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啊。这个诸行无常诸法无我里面就是剥离苦空啊，次第法的第一就是苦地，要知苦才能断机，目灭才能修道啊。那么所以学佛呀，第一要先了解这个世间是苦的啊。所以法华经说，三界无岸犹如火灾，众苦充满身口部位。那么如果不知道苦啊，不会求解脱。所以世间人啊，没有碰到苦境很难发心。那些这个生活情况良好啊，家里样样具备，没有什么缺少，很享福很享受的那一种人，您劝他学佛呀，他说你们才要学呀，你们应当要修啊，啊我是前生修来了，我现在应当享受了，我为什么要跟你们修？他们会这样讲。他们没有吃到苦头的时候，你跟他说苦他不相信，他说我蛮好啊，哎，吃的山珍海味啊，住的高楼大厦，哎，穿的绫罗绸缎，哪里有不好啊？你们这些穷鬼子就该修了，可能他们都会这样说。所以人如果没有经过苦的磨练，他不会发心，因此他要先说这个世间是苦的。不但是苦啊，一切是空的啊，没有一法久长的，哪一个不是空的？哪一个有实体啊？空不是没有，世间人把空往往误会以为是没有了，康康啊，龙博啊，空空如也，以为是没有了才空。佛法讲空不是如此，所谓空啊，说明万法没有自性，没有实体，法法都无自性无实体，因缘所生，所以叫它是空，不是说没有才空啊。那么说明这个诸行无常之理不离苦空，诸法无我之理也不离苦空，站在声闻的立场要知空知苦断机啊，目灭修道，然后才能够断烦恼了生死，而超出三界，证到涅槃寂静三法印。大乘佛法菩萨道只有一个法印，诸法实相，以实相印印定一切法，法皆是实相。实相因为这个一切法没有实体呀，相不可得，所以实相无相。实相之体是无形无相的，例如我们的身心离体有相吗？啊，所以初祖跟二祖啊，慧可禅师，慧可断悲求法，心里很痛，很难过，很受苦，那么因此心里不安，要求初祖达摩说：“我心不安啊，请祖师帮我安心。”啊，达摩祖师马上伸出手来，将心来。与你安，你把心拿出来，我看看什么地方不安，我帮你安。这个时候慧可禅师密心了不可得，找不到心的这个实体，心无形无相啊， 哪里有啊安不安可的啊？所以当下主事就说：“与你安心静啊，啊，我已经帮你安心安好了。实相本来无相，真如自性本来就是空，在起信论里面说的非常清楚啊。但是无相中又能现一切相，无相无不相，万象皆从真如自性显现出来啊。离开真如自性，没有一法苦的。”所以无相之中又无不相啊，能现一切相。所以古人喜欢说真空不爱妙游啊，妙游不离真空啊，游空当体同聚啊，空不是没有啊。明白这个道理，诸法的实相就是如此啊。所以法华经里面对于诸法实相的理说的最清楚了啊，有实如是啊，所谓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啊，如是本，如是末，如是本啊，这个本末究竟等，因缘本妙究竟等，这个叫做实如是。这个实如是里面显示诸法实相之一啊，所以对于这个实如是显实相说得非常清楚，详细在法华经中说啊。那么这个婆罗奴他能从这个声闻法的三法印中，从此回小向大，去向于啊、佛国的诸法实相这里啊、所以叫做深达，深由深的通达诸法实相这里，由世间苦空可以通达出世间究竟啊、这个实相这里。楞严经前面三卷半经文都是说的诸法实相啊。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诸法实相，站在本经立场叫做如来藏妙真如性，站在法华经的立场就叫做诸法实相，在圆觉经叫做圆觉啊，这立名不同啊，含义相同啊。那么所以婆罗奴他对这些道理彻底通达，如是乃至恒沙如来秘密法门呢、啊，我以众中微妙开示，这无所谓。因此之故，像这个样子，我能够有苦空而通达实相的缘故啊，不但是释迦牟尼佛的法，乃是恒河沙数十方诸佛无量无边的法，这一切诸佛的法平等平等，我同样都能够啊详细的来说明秘密法门。法门指佛所说的一切法，所谓八万四千法门啊。为什么叫做秘密啊？不是怕人知道，而是众生没有办法体会，只有佛才能究竟通达，因此叫做秘密。秘密不是不让人知，而是众生没有力量知道，因此叫做秘密。这个秘密佛很希望能够给众生，希望大家都能同证，所以叫做法门啊。依法门修学可以证到佛的秘密啊，你不修学这个秘密说也没有用啊，因为这个东西是如人饮水啊，冷暖自知。好像我们自己在喝这个水啊，有多冷啊多热呀，你不喝说不清楚，我说有多冷几度几度说不出来啊。那么最好嘛，你自己喝一口，那你就知道这个水究竟多冷多冷多热啊。所以这个秘密法门要亲证，修行可以证到，不是不让人知，而是希望你能够修证而得到了知。那么这些道理啊，诸佛如来的妙法，我以众中微妙开示。婆罗奴他善能说法，他在所有听众之中很尤为很奥妙的详细开导指示众生。这个法很细，所以叫做为很细啊。因为诸法不可见啊，不可见不是用眼睛看得到的，而它的妙是不可思议讲不出来的啊，非常的奥妙。我从前在富光山教书的时候啊，有一位奥妙老师，他一开口讲话就是不离奥妙， 您知道这个道理多奥妙吗？这个奥妙简直不得了的奥妙，奥妙又奥妙，奥得不得了的妙。他就是奥妙先生，嗯，喜欢讲奥妙，三句话不离本行就是奥妙，因为他一堂课下来最少上千个奥妙。现在这个妙是不可思议，佛法的不可思议的妙理，富罗诺他都能够一一的宣示出来，让你了了明白啊，由浅入深啊，从浅的地方讲到深的地方，让你体会这个微妙的这个道理啊，这样叫做开导指示，开导众生的心地，让他明白，指示众生向这个门路往前进啊。寻常人喜欢对于法师们或者是高僧大德请开示，开示两个字谈何容易呀、啊！我到今天我也不敢说我会讲开示，哎，因为开是实住啊，示是实行啊，那么悟是实回向，肉是实地了，法华经的开示悟肉四个字就代表三贤十圣啊。那么如果没有达到初住以上说的话叫做开示，那是骗人的，他自己尚欠人开示啊，怎么能开示人呢？初住以上的菩萨才敢说叫做开，还不说是。我们这些凡夫讲开示简直是笑话，自己还缺少人开示，所以这个开示两个字不能随便讲啊。可是现在人不是那么那个样子了，一切平等了啊，所以就不论这一套。而现在这个富罗诺他真正能够开示，能开示众生啊，所有最微妙的佛法深达实相的奥义，他都能够彻底明白的开导众生，让众生了解。而他在说法的时候啊，如狮子吼啊，不会有所不畏，都无所谓，是无所谓他都具备啊，他是无畏说法，不怕人家问难啊，不怕有什么问题，无论你问什么他都能够如法的答复啊，都能让人呢、啊、听得五体投地啊，心服口服，他有这个能力，所以他说法得无所谓。说法要得无所谓，谈何容易呀、啊？不是那么简单。我这个小慧性，30年前就曾让人怕得全身流汗，知道吗？有一次我在某一个佛学院里教课，那一天他请了一位法师，年轻法师来，啊，那么那天晚上就请这位法师说法啊，讲开示哦。那么我想难得啊，有这么年轻法师来讲开示，我也去听听。我也在讲堂里面呢，在这个老师位置上坐下来，坐在哪里听？糟了，我这一坐啊，这个说法的法师啊，他讲了2个小时，他的脸都不敢看到我，背对我。2个小时完全用背对我，脸不敢看我。而他讲好下来的时候啊，他跟人说啊，你怎么把这个法师请来坐在那边，我全身都是汗。我说这样很好啊，才不会忘祖啊，我们是汉民族嘛。哎，所以这个要说法无所谓不简单，我这个小小的体格的小慧性还让人畏得全身流汗，那是可怕吗？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可怕啊，很平常的啊。那么如果你说法没有对于佛法真正了解，说的时候自己心里无自信，没有自信，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子，安尼唔知对不，安尼讲出来唔知会使不，心里老是打这个问号，那一定是有所谓啊。所以呀、啊、我从前在清净慈老 他都要每个星期要有一次演讲比赛，学生都要学习演讲啊，学习演讲的人呐、啊，都到后边山上啊，那个很多瘦的地方向瘦木讲话，因为他们没有反应啊。可是真正在上台讲起来啊，不行了，人家一鼓掌，那么他准备好的东西呀、啊，就已经被鼓掉三分之一了啊。他往台下一看，那么多人眼睛望住他，又去掉三分之一了，剩下三分之一简直讲不出来，没有两分钟就下来，那就是有所谓不能无畏啊。我一向胆子很大，哎，我有一种奇怪，没有人我讲不出来，人越多讲得越好啊。那么因此之故啊，假如叫我到电台去讲，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对着麦克风没有人跟麦克风讲话，我可不习惯，必定要跟人讲话，所以我从来不曾到电台去讲啊。为什么？没有听众嘛，看不到的听众，我讲好像是不晓得他们是在睡觉还是在听。那么因此这个说法要得无所谓要像富罗诺才有这个本事。师尊之我犹大辩才，以音声轮教我发扬。释迦牟尼佛知道富罗诺他有无碍辩才，善能说法，所以经常叫他去说法，用音声的法轮呢、啊、来教导众生，来发扬广大多多讲经说法，来利益众生我以佛前诸佛转轮呢、啊，因师子后称阿罗汉，这很特别的。他证阿罗汉果是说法证到阿罗汉果的，他在释迦牟尼佛面前帮助佛转法轮，转轮就是转法轮不要误会，不要误会，以为是十殿的转轮王啊、阎罗王啊，那搞错了这个转轮就是转法轮，因为他这个经文的文字啊，好像固定的要四个字一句啊，尽量排成四个字一句，不得已才会加一个字减一个字，平常时都是要排好四个字一句。所以他这里我以佛前诸佛转轮，加上一个转法轮，不就很好吗？就不会发生误会，就很容易明白。可是他没有加，就是诸佛转轮。为什么这样子写呢？因为一般人看这类文字应当知道的，诸佛转轮必是帮助佛说法，转轮就是转法轮，不会搞错啊。怎么叫做诸佛转法轮呢？佛说法有的时候他需要有人呐、啊、来互相问答，互相出错。当一个人说不能够启发听众们的所需要破除的疑惘没有人问，这样是不行。所以富罗诺有的时候在佛前说法，有的时候跟佛问答，彼此互相问答，像经文前面第四卷开头啊，以这个问答的方式啊来发挥诸法实相之理啊。所以他说法好像狮子猴啊，狮子猴是比方，猴是狮子的猴声啊，狮子是万兽之王啊，他吼一声啊，百兽千仓啊，无论再凶猛的兽类，听到狮子的声音，他都要藏起来啊，他都要怕。所以佛说法叫做狮子吼啊。那么富罗诺说法，他也有这个能力，所以因为以狮子吼的方式说法，由则成就阿罗汉果，说法证阿罗汉果啊。这个把文字教完之后再说啊。世尊因我说法无上，因此之故，释迦牟尼佛认定他说他是第一位说法最第一的人，很会说法啊。所以佛弟子当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第一，十大弟子每一位都有第一，而富罗诺就是说法第一啊。居士罗大问第一啊，那么个个有他的第一，而富罗诺就是说法为第一，所以叫做印定 婆罗罗说法为无上为第一。那么这是叙述他正果的情况。佛问圆通，我以法印降伏魔怨，消灭诸漏，是为第一。那么佛问我们怎么样证圆通吗？我婆罗罗，我用说法的法印啊，来降伏所有的四魔众怨，通通消除。魔指内心的烦恼魔，身体的五蕴魔，死的死魔，天上的天魔，现在这里主要指的内心的烦恼魔，身体的五蕴魔啊。这个有说法而把烦恼降服了啊，所有冤家都消失了，看烦恼如冤家啊，所以叫做魔怨。那么由此能够消灭诸漏，漏就是烦恼啊，见货八十八识，思货八十一品，叫做诸漏啊，这个名相很多，所以呀、啊、叫做诸，这些烦恼都能够消除啊，由说法而消除诸漏，所以啊思维第一，这是以说法为断烦恼了生死成成出世间生活的最第一的方法。消文大致如此，现在说为什么说法也能证阿罗汉果。经论里面经常说有十法行，修行的方法十种啊，有十法行。第一就是书写写经，第二供养供养三宝啊，第三布施，以法布施啊，比如说以经文布施，与人教人修行都是布施啊。第四谛听，就是认真去听法，有人讲经认真听，那也是修行，听法也是修行啊。你明白这个道理，来这里不会白坐，不会觉得哎呦我来这里坐那个冷凳板啊，辛辛苦苦坐了那么久啊，你坐在这里就是修行啊。所以十法行里面第四的谛听，认真听法啊，那你坐一个小时就是用功一个小时，就是修行啊。那么无论你在法说法的地方坐多久，就是修多久。第五批读，就是读经，读经也是修行，读经我们天天读佛经，无论你读哪一部大圣经典，金刚经、法华经都是啊。读经批读，读经就是修行，这是第五。第六受持，你受持一部经，执受在怀，认持不施。例如说您受持一部法华经，一天到晚都在读诵啊，念念不忘，那就是受持法华经。第七开言，开言就是讲说啊，那么这就说到讲经说法就是修行啊。因此之故啊，听经是修行，讲经也是修行，这开言是修行。因此富罗罗他能够在讲经说法的时候而断烦恼证阿罗汉果，就是因为开言说法也是修行啊。明白这个道理呀、啊、讲的人吃下定心丸会好好的讲，因为讲就是修行，既然讲就是修行嘛，只要你好好的说法，不要说错啊，如法的说，那么这就是修行。既然这就是修行，那跟你其他的定课还不是一样吗？那我定到星期六啊，上午讲一个这个客家话的经啊，那星期天用国语讲经啊，那么这个讲的时间就是修行啊。虽然不敢说能够像富罗罗能证阿罗汉果，最起码这一个时间，无论是一个小时啊，还是一点半钟，那么这个时间你是沐浴在法啊，在佛法里面，这个时间完全在佛法里面。不过讲的人比听的人还要专程，因为讲不能有所打岔，一不小心抛出题外去呀、啊，那就不行了。所以讲的人更要用心，一个小时，这个小时心完全不能有所外动啊，必定要好好的讲， 这是第七，开眼也是修行。第八，风诵，诵是背诵，像大悲咒一样能够背得起来啊，能够背得起来，什么时候都可以念。从前有一位做官的，从他家里骑马到上朝到朝廷的地方要走相当远的路，因此啊，他上朝去念半部《法华经》，下午回来下朝的时候，就是下班的时候回家又念半部后半部的《法华经》。那么因此啊，他的功课就是在骑马去上朝啊，还下班这个时间念一部《法华经》，以此为常，天天这样子上下念一部《法华经》，这是他的修行的功夫。那么我们凡是有什么上班的人呐，或者是到哪里工作的可能的范围，都可利用这一段时间，纵然不能背法华经吗？般若心经也很好啊，般若心经总是背得起来吧啊，那背上三遍五遍十遍八遍的般若心经也是修行啊。第八，奉诵。第九，思维啊，按照经里面的道理，有的时候把书本合起来好好去想一想，思维一下，研究它的内容啊，这个思维就是下功夫去体会研究经中的道理了。第十，修习，按照经文所教的方法，该怎么用功就怎么用功，好好去修习啊。例如前面讲的这个观彼端白，让用那个方法好好去修习，那也是修行。根据这个十法行啊，十法行在这个掌生论里面有啊，那么还有许多经论都有提到这个十法行里面所说的大乘佛法的修行啊，这些我们随时都可以学习做到的。现在第一种的书写比较少用，为什么？现在印刷方便啦，啊，既然印刷方便就不必这样用手写了。古代的人呢，印刷不方便，都要靠手写，所以一部经的流通啊，都要辛辛苦苦很久的时间来写。因此之故，古人呢，写经就是修行，而且古人写经修行啊，那是非常非常的恭敬的，一点不能马虎的啊，所以他写下来的经啊，那是非常非常的尊贵啊。《法华经持念记》里面有一个记载，有一位比丘尼，他发心要写《法华经》啊来受持，请一位写字写得最好的这个先生来帮他写经，而写经他有条件，必定要先沐浴换新衣，然后到他写经堂啊，到写经堂里面去先上香礼拜啊，而且这个每写一个字要闭气，不服气啊，这个最难。写一个字要闭气，不服气，写好了，他有一个竹筒子很长，这个服气透出外边，然后对着那个竹筒子，呼，把气呼出去，再吸一口进来，赶快写，很辛苦。这样子69000多字的法华经好几年才写下来。写好了，他这个法华经写好了，写好之后啊，他都是非常恭敬的用宝函，就是用重宝所成的这个箱子装起来啊，一步一步啊都是纸本啊啊，都是整理的非常庄严啊。这个好处在哪里呀？这位比丘尼晚上读《法华经》啊，不要点灯，不要点灯怎么看呢？书本上那个书本有光，书本有光，书本有光怎么光啊？有字的地方黑的显出来，没有字的白的就现光，没有字的地方光就现出来。所以他晚上读经不要点灯，不要点灯。这功夫在哪里啊？就是他至诚恭敬的写下来，那个代价非常之高啊！他这个帮他写经的人非常至诚恭敬啊！他有一天有一个看这个天君庙的，就是道教的道士 他也会读法华经。有一天呢，这个道士来到他附近的地方，要帮人读诵法华经，可是忘掉带经。忘掉带经呢，他就向这个比丘尼借。那比丘尼实在不愿意借他，我说我这个经非常宝贵啊，我不愿意借。可是这个人很不讲理啊，你不借我，我就烧你的庙，哈，这怎么行啊？不得已啊，含着眼泪借给他。可是借给他，他没有恭敬心，不像他那么恭敬啊，让他把经送完了，送回来之后没有光了，没有光了，晚上不点灯看不到。这就是遭到这个读经的人呢，没有恭敬心的影响，所以以后他下功夫制成恭敬，用香水去慢慢用啊这个布蘸上香水慢慢擦啊，不要伤害到字。然后制成恭敬的忏悔，经过三七二十一天的礼拜读诵，光就现出来了。所以佛法讲究制成恭敬。印光大师经常说，欲得佛法十一，须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消一分罪业，增长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消十分罪业，消十分罪业，增长十分福慧。佛法讲究恭敬，我们现在的人呢，恭敬心慢慢都失掉了，在佛法里面呢，很少能够看到真正恭敬心的啊，一本经随便乱拿啊，或者是没有洗手不干净的时候也在拿经，这是不可以的。我从前在狮头山，我十二岁住在狮头山劝化堂做口子盖，那个时候小孩子不懂啊，这个老和尚啊，当时住持打针和尚啊，他是读书读得很多啊，是饱学的人啊，而他对佛法也非常恭敬。有一天他叫我在大殿里面拿一本扩诵本进来啊，因为我这个小孩子不懂事啊，扩诵本拿到就夹在这个柜栏卡啊，他一看到马上就喝，又大声的喝，不喝不喝啊，用手这样拿，不可以夹在这个手夹子下啊。那进来之后到他房间去，他就这样把我呵斥一顿啊，他说佛经要恭敬，要这样子恭敬的拿啊，不可以随便呢夹在任何的这个地方啊。那么而且还要讲究佛经里面的这个分大小啊，它的金柜子里面呢，大圣经、法华经、华严经要放在上面啊，律论论要放在下面，小圣经要放在下面，它还要这样分辨。这个好像是太过了，因为一部藏经里面根本就没有办法这样分别啊。不过他这个恭敬心是值得学习的啊。那么这种恭敬呢，现代人就很难看到啊。你不要因为外道不好啊，外道有些地方真的值得我们学习。各位没有学过龙华教，不知道这个富佛法外道的这个龙华教他的恭敬情况。他的佛堂没有是绝对不准进去，他早晚上供的时候，他供水供茶都是要这样捧，这个捧的供品呢，要离开这个鼻子往上一点，就是眼睛往下看能看到路就好，要这样子捧啊，不可以鼻子扶起扶到这个啊供品上面去，所以这样端供品到大殿呢，不准讲话，端到大殿里面去，必定要在佛前跪下来，在拜殿里面跪下来，两边有人啊，那两边的人呢才把它端去奉上这个供佛的地方，而且这个两边端的人呢，这个端供品的时候要闭气，不能呼吸，闭气，暂时停止呼吸，放好了然后出来才呼吸，这样子做。我怎么知道啊？我十五岁在龙华教的堂里面训练过，我十五岁学过这一套，那非常非常的认真，一点也不敢马虎。到大殿里面，在佛前绝对不准讲一句闲话，不像我们现在在大殿里面哇啦哇啦讲过不停，根本就佛不在此啊。所以我们的恭敬心实在太大的打了折扣，那么因此啊， 学佛法的得到真实的利益实在实在太少，原因就在这里。你看看高僧传，看看古人他对于三宝的恭敬情况。我们平常有句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这本来是一种对于这个佛殿的大殿的说法呢，不是平常的事情，就是没有事不可以到大殿里面去。什么事啊？读经、拜佛、做早晚功课，这就是修行的事。有修行的事才可以到大殿里面去。现在人根本就不讲究这一套。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笑话，我曾看有一个杂志里面哈，他照出的照片，在这个大殿面前呢，在哪里睡觉的，甚至还没有上衣的，这个简直不像话。所以因此之故啊，末法时代一般学佛的人为什么得不到佛法的真实利益？没有恭敬，没有恭敬心，所以佛法的利益得不到，原因就在这里。我总觉得我们的恭敬心实在相差很远啊。今天就把这个设施啊，婆罗诺说法圆通，由此证到阿罗汉果的法说完了。身施啊，优波利的身施我们留下次讲，下回。